诸法等行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五蕴，地藏本来护种如清吧，其请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继续讲全释第二大佛陀吉祥护祖浓缩究竟记趣论入诸论呢，分了四个方面进行宣讲，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正在讲第三个课办，讲论义当中，论义呢也分了三个方面，首先讲造论的分支，第二是所造论体，第三是造论的究竟，现在讲第二个问题。所造论体呢分两方面，首先是宣讲暂时地，第二是宣讲究竟地，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宣讲暂时地呢也分两方面，首先呢是分别说实地，第二是说诸地的功德，现在正在讲第一个问题，分别说实地。分别说实地呢也分了三个方面，首先是讲机器地的五地，第二是讲先前地，第三呢是讲这个远行地的四地，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讲远行地。远行地呢分不是远行地，就先前地呢分了两个方面，可以说的分到这个真实和真为本性，现在正在讲真实。真实的分了三方面，首先是略说人间地的体相，第二是广说所性空性，第三呢是说此地功德而结为，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广说所性空性呢也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宣讲这个空性的深意，第二是真实宣讲去深意的空性，现在也在讲第二个科判当中。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三方面，如何传相，为谁传法，然后是这个所传之法，现在正在讲这个第三个问题，所传之法。所传之法呢分了两方面，首先呢是一理觉得空性，第二是空性的分类，现在在讲空性分类当中，空性的分类呢分了略说和广说，现在正在讲广说。广说呢分了四个方面，首先是内空等时空，第二是大空等时空，第三是离边空等时空，第四呢是诸法空等时空，现在讲第四个科判诸法空等时空，这个呢也分了四个科判进行抉择的，诸法空，然后呢是自相空、不可得空和这个无性空，那么这样四个方面。其中的第一个呢诸法空呢已经讲完，现在正在讲第二个问题了，讲自相空。那自相空呢分了三方面，首先是略说，第二是广说，第三是结尾，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呢，正在讲这个广说当中。广说类分了三方面，机法自相和道法自相和国法自相，那么是三个方面进行宣讲的。其中呢第一个机法自相、道法自相呢已经做了抉择了，今天呢现在也正在讲这个什么，也正在讲这个国法自相当中。国法自相呢就前面讲到了，像这样这个佛陀所具足的这个实力实无所谓像这样的功德已经这个讲完了。今天开始讲这个四外解的功德。那么四种外解呢，我们可以说是在这个小乘道当中呢小乘道的这个声闻，然后这个独觉，然后这个菩萨道当中的菩萨都是具足的，佛陀呢也是具足像这样这个无外解的功德。为什么这个地方单单讲这个这个讲佛地的时候讲无外解的功德呢？因为圆满具足无外解的功德呢单单是在佛地其他的像这样这个小乘和小乘的声闻独觉菩萨呢，他们具足呢就是少分的无外解，少分的无外解，所以真正具足这个无外解的这个四种无外解的圆满之相应该是在佛地，所以说在讲国法的之相当中。四外界相未变等无结。那么这个既然讲到这个四种外解，那么首先我们讲到这个四外解的这个解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这个解呢就是一种智慧的体相它是一种智慧的体相，智慧体相所摄持的，它是一种了知或者证悟通达的意思。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解的话是这样一种智慧，那么实际上的这个无碍呢，那么就是这个无有障碍的意思无有障碍的意思。那么四外解呢实际上是包括了这个四种法四种法，四种法当中呢就是法义持变的，法义持变的就是四种外解。法义持变四外解呢这方面就是在这个这个很多经论当中呢都有所提及的。那么它的自己的志向是什么呢？四外解相呢为变等无结相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变说，或者就是有的讲是乐说，乐说这个无碍或者这个法义持等等，像这样的话这四种都是这个无有这个枯竭的，像这样的话全部不会穷尽的。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变等无结呢就是无外解的他自己的这个志向。如此就能了解了。下面我们再继续这个简单介绍一下像这个四外解呢各自的这个体相吧，各自的体相。那么在四外解在讲的时候呢，我们说是法义持变法义持变呢，那么第一个是这个法无外解。法无外解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这个法呢就是说这个一切法的意思一切法。那么一切法呢可分为这个善法和这个不善法，或者又分为有为法无为法。那不管怎么样呢，反正就是这个佛陀他的智慧呢对一切所知的万法，他像这样的话这个如何分类，如何这个起名字呢都完全了解的，也就是这个到底这个法无外解的法字它包括在什么像这样什么地方所设，或者就是包括在善法所设，或者包括在不善法所设，善法当中呢像这样的有漏善法、无漏善法等等等等，很多很多这个区别，很多这样这个分类呢佛陀就完全了解了。而且呢这个分类之后呢对一个法呢就是不同的名称进行宣讲， 啊，不同的名称来进行宣讲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比如说呢，在庄严经论当中也是跟波普那么去讲义，他也是这样讲到了。所以说，比如说像这样这个像这样一种什么，就是这个无名啊，像这样这个无名呢，它有其他的这个很多名词。很多名词呢都是像实际上都在讲一个意思，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个无名啊，这个于暗啊，于暗者啊等等，像这样实际上呢都是在讲这个无名的意思。所以说呢，它这个法可以分很多类，而且每一个法的名称呢，佛陀都是这个无碍的了解的，无碍一个一个呢都是非常清楚的。然后呢，比如说还要从这个他的智慧的方面讲的时候呢，啊，智慧呢，有的说是讲觉啊，有的说讲这个光明啊，有的说讲光明啊，或者是了知啊。像这样的话都是在讲这个智慧，或者有的是讲智，有的讲慧。像这样的话，不同的差别啊，不同的这个名称，佛陀呢就一一了解。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就是这个讲这个词啊，就是法无碍解。法无碍解呢，主要是从它的这个分类，然后呢还有它的名称方面呢进行这个案例的。这个方面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义无碍解。义无碍解呢，就是从它这个各自的法和它的名称所表达的意义是什么。比如说前面的这个案例了很多这个法的这个各自的分类，很多法呢有不同的名称来进行表权的。那么像这样的各自的名称，各自的像这样的法，它自己所诠释的所诠释的意义呢，佛陀无碍了啊，全部都是无碍了通达的。也就是说，不管是一切法它这个名称所设的这种共相也好，还有它一切法的自相也好，全部都是了解的啊，意义呢就是无碍了解。所以说呢，就是从这个义无碍解方面呢，就是没有障碍的方式呢可以通达。然后呢，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法业词无碍解。那么就是词无碍解呢，主要是从语言方面了解的，啊，主要是语言方面了解的。那么语言方面了解，也就是说对前面的这样一种这个法和义呢，为了宣讲，哎，为了对众生宣讲的话，佛陀具足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词无碍解的功德。此外功德呢，就说不比如说佛陀呢在这个占卜中呢显现是人的这样一种这个形象的度化众生的。也就是说佛陀呢不单单是可以运用当地的这个梵语来宣讲上面的种种的像这样一种这个各种各样的一种这个法和义，那么还可以用其他的外国的语言，这个方面也是可以运用的。不单单是人道的语言，还有像这样罗刹的语言呢，还有种种像这样有一切众生的语言呢，佛陀全部都是运用无碍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它是一种这个词无碍解，从词无碍解方面了解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法约词变变无碍解呢，变无碍解呢，实际上就是对这个其他的这个众生，对这个就是说法佛陀呢用这样种种语言对这个对这个法和这个什么对法和义进行宣讲之后呢，如果说其他的众生提出什么问题，提出什么疑难啊，佛陀呢都可以一一的回答。对敌中所发出来进行这个种种的这个争辩啊，种种的问难呢，佛陀也没有任何的障碍啊，可以一一的这个辩护对方。这个方面就是这个辩无碍解，或者就是说呢，像这样把一个法义展开之后一个法义展开之后呢，那么乃至于宣讲一个大解也不会穷尽的。哎，佛陀讲一个像这样讲一个法义展开之后，如果要广讲的话，一个大解当中不会穷尽。所以这个方面就不像一般的这个人呢，就是这个讲一些呢，讲一点点就没办法讲下去了。佛陀呢，因为他从方方面面呢，从这个深的广的方面都了解的非常的透彻，非常圆满。所以说如果说要讲一个法义的话要讲一个法义的话，一个大解都讲不完的啊。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佛陀具足辩无碍解的功德啊，全部都是这种辩无碍解的功德。那么像这样的这个四无碍解，他们各自的体相呢，就这样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了解的，各自的体相，各自的志向呢，全部都是通过无结的方式。法方面呢也是这个无有穷极的，然后意义方面呢，案例共相志向方面呢也是没有这个穷极的，然后呢就是这个他的这个语言乃至于他的辩论方面全部都是没有任何的枯竭之事。所以说呢，他们这个四种无碍解呢都是通过这个无结来作为他自己的志向的。那么四无碍解他自己的这个可以说他自己的这种什么，他自己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四无碍解的作用呢可以说是为了这个遣除怀疑。遣除怀疑，从遣除怀疑这个角度来讲呢，那么可以说是这个四无碍解它不共的这个功用啊，不管的这个像不共的这个功用吧，不共的功德。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佛陀呢通过宣说这个通过具足这个法无这个四无碍解的这个功德呢，就可以遣除一切众生的怀疑啊，从这方面进行宣讲的这个四种无碍解。然后下面讲就是这个四种这个无量心吧啊，四种无量心。四种无量心呢，前面在到位的时候也有啊，到位的时候也讲到这个无量心的。那么实际上这个地方果位的时候又讲这个四种无量心呢，主要是为了突出这个佛陀的果位上面的不共的功德啊，不共的功德从这个方面进行宣讲的。与众生利益是名为大慈，救护诸苦恼则是大悲心，其相为极喜，舍相名无杂。 那么在这样讲的时候呢，就讲到了这个佛陀在果位当中所具足的这个不共的这种四种无量心的功德。我们前面讲的，在这个四种无量心的话，在这个凡夫位当中，哎，就是说没有入道的这个众生呢，比如说我们说打比喻讲外道这些方面，外道方面他们也可以修持这个四种无量心，但是呢，根本不符合于相见了菩提心的前相的这个相见了一种的相的缘故的，只能说是一种这个只能说一般的这个四无量心的修法。一般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梵住的修法，那么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大乘菩萨为了引发为了引发自己相续当中的菩提心呢，而修持这个四无量心呢，这个可以说是作为菩提心的这个前方便。然后这个时候呢，佛陀相续当中所具有的相见的这种四种无量心，它可以说是通过这个前面修持圆满之后呢，以功德圆满具足的方式，在内心当中呢，通过不同的这种功用而进行这个具足而进行宣讲的。所以说，首先我们讲的这个什么呢？与众生利益是名为大慈。大慈心呢，在佛陀相续当中所具有的就是一种无缘的大慈，无缘的大慈。那么像这样的无缘大慈的本身，佛陀来讲呢，没有三轮的分别了，没有二取的这样的相，没有人境所性的这样种种的这个种种的像这种分别心都是没有的。也就是说，既没有一个相见一个这个什么所生慈心的对境。也没有一个人生对境的认为这个佛陀认为我现在要对众生发起一个慈心呢，根本没有这样一种作意的。既然没有这个作意，那么怎么有可能具足一种慈心呢？实际上也是通过一种无缘的方式具足的。佛陀已经熄灭了一切这样的分别，但是呢，安住在这个究竟这个正悟的功德、正悟的智慧当中的话呢，自然而然就可以与众生利益。自然而然就象征了可以给予众生一切利益，这方面就是名为大慈，主要是从这个无缘大慈这个方面进行这个宣讲的。然后呢，第二个方面呢，救护诸苦恼则是大悲心。那么救护一切众生的苦恼呢，这个方面是个大悲心。那么它的方式呢，实际上也是这样一种这个无缘的悲心方面的进行具足的，无缘的悲心进行具足的。虽然我们说在地上的菩萨呢，也是具有像这样的无缘悲心，那实际意义上呢，真的像这个佛陀这么清净圆满的像这样的殊胜的无缘悲心呢，是根本没有办法做到的，没办法具有的。那么所谓的这个悲心呢，可以说是一种这个拔苦为相的，不管什么样的悲心呢，都是以拔苦为相。然后呢，所谓的大呢，就遍一切处了，遍一切众生呢，所以是叫做这个大悲心。而像这样佛陀相续当中呢，就具足像这样一种这个救护一切众生苦恼的这种大悲心。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呢，安立这个大悲心的体相的差智相。然后呢，像这样的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个四无量心当中这个喜无量呢，喜相为极喜。喜相为极喜。那么在如果在平时修的时候呢，我们说呢，就原众生获得暂时和就近的像这样一种这个暂时和就近的这个快乐，或者又说原他们已经得到这种种种的这个快乐的话，那么不但不升起嫉妒心，反而呢像这样的话升起这个欢喜心。这方面就是从这个方面讲。那么这个嘛，在佛陀的这个四无量心当中的这个喜相呢是什么？喜的志向，那么就是这个极喜啊，极为欢喜的这样。就是说对众生从轮回当中获得究竟解脱呢，佛陀是特别高兴特别欢喜的。但是像这样一种这个欢喜呢，是不是像我们内心当中平时遇到一种欢喜的事情，这样一种欢喜的心呢？根本不是的完全不是这样一种体相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他是这个佛陀见到众生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之后呢，他自己就是这个极为欢喜。所以说呢，这方面就叫做这个喜相为极喜。然后呢，就是这个舍相名无杂舍相名无杂呢，那么这个舍无量心的志向呢，可以说是一种无杂。无杂什么呢？就在这个，因为在舍本身的志向当中呢，就具有种种像这样一种不杂、有清疏、贪嗔、分别念的，像这样一种这个状态。那么佛陀是不是已经真的没有这样一种无杂的这个状态了？绝对是的，而且是通过圆满的方式进行去做的。佛陀相续当中呢，已经彻底的灭尽了，灭尽了像这样一种这个烦恼障、所知障的这个最微细的习气。最微细的习气都没有缘故呢，所以说呢，佛陀相续当中像这样这个舍无量心呢，是绝对是最为清净的无杂最清净的无杂的。因此说像这样这个舍相呢，就是名为无杂。那么这个上面呢，就从这个什么就慈心慈心呢，就是与众生利益方面讲的。然后呢，就是悲心呢，就救护苦恼方面讲的。喜心呢，就是喜极喜，舍呢就是无杂。从四个角度呢，这个了解到了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四种无量心它各自的这个志向。各自的志向呢，就从这个方面进行这个宣讲，从这个方面进行宣讲的。那么前面我们可以说是这个四无量心呢，它是这个无嗔，无嗔它主要是相对于这个无量心定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从安立成这个无有嗔心的这个志向。那么这个地方就讲这个什么果位当中讲四无量心的时候呢，它全部都是从它不共的这个志向作用方面呢，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这个安立的。 哦，所以这方面呢，就讲到了这个佛陀相续当中所具足的十五良心的功德。那么下面呢，开始讲这个佛陀相续当中所具足的这个十八不共法的功德。许佛不共法共有十八种，有彼不可夺，不夺为之相。那么佛陀相续当中还具足这个十八不共法的功德。十八不共法的功德呢，他们就说这个不管是哪一种，只要是这个十八种不共法呢，他们都是一种这个不夺为之相的。不夺为之相是什么？因为相对的这个十八不共法呢，就是完全是通过佛陀他已经清净的二障圆满证悟一切法的这个自相，圆满一切功德如是获得的这个完全不共于这个世间二乘，不共于相对的菩萨道当中的这个功德的法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任何这个相对的任何这个众生任何天魔呢，不可能动摇，不可应夺佛陀相续当中的这个十八种这个不共的功德。像这样的话，这个十八种呢，主要就是讲到这个佛陀相续当中的这个和其他不共的、不能应夺的相见的这个共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不夺为自相。那么可以说，按照这个日光书等等相这样讲义当中呢，我们可以说是分辨十八种这个不共法。十八种不共法呢，在具体的当中呢也是讲到的，但是讲的方式呢，讲的方式呢和这个地方呢这个不相同。讲的方式呢，就具体的当中讲到就是这个十力四无畏。然后呢还有一种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个我看实力这个事无所谓，还有一种是事无碍解吧。像这样的话讲的时候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什么，就讲到了这个十八种法。十八种法的话，就是这个在小乘的具舍论当中讲到的十八不共法。但实际上呢，我们说的时候呢，就是按照这个大乘来讲的时候呢，这两个实际上的举的方式是分开的。前面的这个实力是无所谓，还有是外界，像这样的和这个后面这个十八不共法呢，就单独分开讲。那么后面这个呢，就是这个完全都是从这个不共的角度讲解的这个十八种不共的功德。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开始这个简略的开始宣讲吧。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十八不共法当中的前个三位，前三位呢就是这个生无思、语无思、念无思。然后从这个三个角度进行这个抉择的。所谓的这个生无思呢，主要是这个佛陀的身体没有任何过失。佛陀身体没任何过失，为什么佛陀身体就没有任何过失呢？就是因为佛陀呢，在这个三个无数界当中呢，就是这个受持最为清净的戒律，像这样的话，这个戒律的功德圆满，然后呢，修持这个清净的禅定，那么这个定的功德是圆满的，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这个修持这个甚深的智慧，那么智慧的功德也圆满，所以说通过这个方面呢，这个戒定慧的功德圆满的缘故呢，所以说佛陀的身体呢就没有任何的过失，一点过失呢就是不会存在的。也就是通过佛陀的身体呢，像这样的话只能够可能说是就是说佛陀身体的本身来讲啊，他没有任何可以就是说这个损害众生之处啊，绝对是没有的。那么有些时候我们讲呢，那为什么有些人还原众生的身原这个佛陀身体这样造很多罪业呢？这边并不是佛陀的身体有什么过失的啊，不是佛陀身体有什么过失，而是像这样对境当中的像这样这个友情呢，他们相续当中的不共的烦恼增盛，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产生种种的过失的。所以说从佛陀的身体的自身的角度来讲，完全都是没有丝毫过失。这个是生无思。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说是这个语无思，佛陀的这个语言啊，佛陀的语言呢也是没有任何的这个错误的啊，没有任何错误。他的这个根据呢，也是在这个佛陀在这个无数劫当中呢，像这样的话修持这个这个种种的福德啊，修持种种的智慧啊，这个戒定慧的功德的极为圆满的缘故呢，所以说的佛陀的语言呢，也完全都是没有任何的过失的。这方面就是从第二个角度来讲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念无思啊，念无思呢可以说包括在这个身口意当中的意功德当中啊，可以说前面那个是身和口，那么第二个是第三个方面是念无思。念无思呢也是就是因为佛陀呢就是在这个因地的时候，在因地的时候呢，像在修持种种的这个殊胜的善法啊，修持像这个念处的功德啊，修持种种殊胜的这个禅定啊等等，像这样的话，所以说呢佛陀相续当中的这个正念啊，相对呢对这个一切正法一切善法的相对的一种这个这个智慧呢，像这样的这个念的话，不会有这个什么任何的这个忘失的，不会有任何的忘失。所以像这样的话，主要是从这个方面念无思方面进行讲的。那么这个方面就是前的第这个是这个十八不共法当中的这个第一组吧，第一组就是三个就是这个身口意从这个身体语言和念从三个角度进行抉择的。那么下面呢就可以又是从这个三个法方面进行抉择。首先就是这个无种种想佛陀相续当中呢就是没有这个种种想。那么无种种想是什么意思？像这样的话，实际上的话就是这个众生是这个我的亲方，那个众生呢像这样是我的这个敌方，像这样这个众生呢是这个什么中等的人，像这样的种种这样的分别呢唯一都是在这个什么，都是在这个凡夫业当中呢比较明显具足的，很他就凡夫的时候很清楚的就辨别这个是亲，那个是怨 他离我亲近，他离我疏远，等等，像这样一种这个想法呢，在这个众生相续当中，这方面都是具足。但是在这个佛陀的相续当中呢，根本没有这样的种种相，完全都是这个平等一味的方式呢进行这个普度的。佛陀也讲过吧，以前在这个佛陀在世的时候也讲过。那么就是说这个我的这个亲生儿子，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对这个亲生儿子的像这样的这个罗侯罗，然后呢还有对这个经常损害我的像这样提婆达多二者，像这样的话我就没有一个这个是亲啊那个是这个怨的。像这样的种种想法，那我的相续当中呢，对他们来讲都是一味平等的，啊，全部都是一味平等。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从这个方式呢进行这个看待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话，这个罗侯罗尊者是佛陀这个真正的身子。然后提婆达多显现上面的话，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想要这个可以说是就什么，想要这个夺取这个佛陀的位置的。像这样的话，给佛陀做很多伤害的人。但是呢，像这样的话，明显的两个情和怨呢，在一般的人众生相续当中呢，肯定把这个两个分得很清楚。但是佛陀相续当中呢，对他们一味平等的看待的。那么打比喻讲呢，就像好像这个太阳，那么太阳它出现在虚空当中的时候呢，它并没有分别我应该照像这样的一类种对我好的，像这样的话，这个对我有这个信心的，有这个行善意义的，像这样一部分众生呢，给他们光明啊，给他们温暖。那么其他的人呢，就不给他们这个光明和温暖。这个太阳没有这样的分别，佛陀也是同样的。佛陀出现在世间的话，也是通过他就是说这个他的这个大智慧、大悲心呢对一切众生的同等的方式呢进行这个这个加持的，同等的方式呢，相对的话进行这个利益的。从这个方面讲的，这个方面完全都是从佛陀相续当中的不共的功德从这方面讲的。那么至于有些众生依靠佛陀得到了加持之后呢，证无果了；有些众生呢，就是这个没有通过这个佛陀方面的证无佛果没有证无正和果。这方面主要是这个众生他自己有没有信心他的善缘具不具足，从这方面进行了解的。佛陀他本身来讲的话，他的这个平等其实这个他的这个像这样的相续当中呢，就是平等看待一切的。这方面就是这个无有种种相。那么这个是这个第四个吧，然后呢就是这个这个第五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无不定心没有不定心。那么这个相对的话，就是说佛陀呢恒时处在这种定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们说是佛陀的成佛之后是没有初定和入定的差别的一方面我们是这样讲，没有初定和入定的差别。那么又是为什么又讲，就是说是什么呢？又是讲这个方讲十八不共法的时候呢，无不定心，也就是说刚才讲经当中看的时候呢，佛陀经就是恒常就是处在这种这个定的状态，没离开这个定的状态当中的。然后这个方面从哪个方面进行了解的呢？实际上如果从观待于什么呢，观待于这个初地不是初地，地上菩萨有初定入定的差别很明显的入定差别，入定和初定的差别呢，我们说佛陀圆满佛果的时候是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差别的。但是我们说佛陀恒常处在定中呢，那么主要是有鉴别其他的这个散心位为了鉴别散心位，佛陀根本没有他这个心呢，根本没有丝毫的这个散乱吧。有的时候我们说佛陀的心，有时候佛陀的智慧，实际上呢，那在佛果的角度来讲的时候呢，都是一个意思，只不过词不相同而已了。就是因为佛陀他根本没有丝毫的散乱没有丝毫的散乱的缘故，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就说佛陀恒常处于这个定中。从这个方面安理了，实际上呢，不能从这个像这样讲解的方式，就是说佛陀恒常处在定中的缘故，是不是还有初定呢？不能够从这方面了解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个无不定心，恒常的处在这样一种这个最为寂静的状态。那么在讲义当中也提到了，像这样的话，一般的众生呢，他就是这个没有办法恒常处在定中的缘故呢，他的心呢就不沉静，心不沉静的话，就不能通过像这样一种这个没有杂念的这个心的话，那么就现前这个圣观的功德，没有办法。即使是说通过文思了解一点这个有一点定解一点正见，或者有的时候呢能够稍微入定，但是不能够恒常在定中的缘故呢，他的圣观的功德没办法稳固，没办法增长，最后就可以说是现证起来就非常的困难的。像这样禅定的话，就是一种什么摄持的力量它就能够把种种的善法摄持住。没有禅定的这个功德，就像这个风中灯一样风中的这个灯呢，它好像是一种光明的体象，但是呢这个风一吹的时候它是摇摆不定，而且很有可能熄灭。像这样的话，禅定摄持的这个禅定摄持的境界呢，就好像这个静室当中的灯像这样把这个灯放到一个这个不透风的房子里面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它这个灯是比较这个稳定的它这个放的光明是比较稳定，没有这样动摇的状态。所以说从这方面的话，有禅定和没有禅定的这个差别是很大的，而佛陀呢就没有这样的散心位的这种差别，没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过失，所以说呢是这个无不定心它恒常的处在这个方面的。那么然后呢就讲第六个呢，就是这个无不折舍无不折舍，无不折舍这个方面什么叫折呢？折呢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智慧的意思智慧的意思。 舍呢是什么呢？就是舍，就是舍弃的意思了啊，舍弃的意思。那么什么方面就是说这个舍弃呢？就是说佛陀他自己所舍弃的这种这个对受的贪执啊，对受的贪执呢，没有一个不是通过智慧觉知之后是舍弃的，全部都是通过智慧觉知之后呢舍弃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说佛陀要舍弃对这个受啊，这个就对受方面呢叫这个折舍呢？就是因为像这样一种受的分别心呢，像这个是乐受这个是苦受。这个是这个什么舍受，像这样的话，在一般的这个没有成佛之前呢，或者像这样的一种凡夫位呢，像这样这个是很明显的啊，非常明显，就对这个受方面是很贪执的。佛陀呢是通过什么呢？佛陀是通过这个圆满功德的方式啊，圆满功德的方式呢，根本对这些呢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贪执心啊，没有任何的像这样分别念。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凡夫人像这样的话，他们对这个苦乐舍三种这个舍弃方式呢，是通过愚痴心在舍的。根本没有通过智慧去观察他们的生住灭的体相啊，或他们种种像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像这样变化无常的体相，根本没有通过智慧观察而舍弃，啊，比如说讲义当中提到了众生在这个什么呢？众生在产生乐受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不会有不会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什么，就是这个苦受也不会有嗔心的引发了。那么这个时候通过这个乐受方面呢，通过这个乐受升起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这个心专注在乐受当中的时候，这个方面是一种愚痴的状态。于是的状态呢，就没有升起这个苦受，没有升起苦受，没有升起嗔恨心。那么升起苦受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他自己舍弃了这个乐受的状态了，乐受的状态舍弃了。这个方面是不是通过智慧观察之后要把这个乐受的状态舍弃呢？根本不是，通过愚痴的状态舍弃的，通过愚痴的状态舍弃的。那么不苦不乐受呢，也是相同的。不苦不乐受产生的时候呢，没有贪嗔心啊，没有像这样的苦乐心这么明显的这个，实际上呢，升起不苦不乐舍受的时候，舍受的时候已经舍弃了这个已经舍弃了苦和乐这两种受。但是舍弃这个苦和乐两种受呢，不是通过智慧观察之后呢舍弃的，完全都是通过愚痴分别心，像这样的话就是舍弃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众生的相续当中的这方面的话，像这样舍弃这样一种受的话，都是通过愚痴。所以说通过愚痴的缘故呢，我们说就是相对无不折舍当中这个折。这个折就是这个什么减折，这个折呢就是这个智慧的意思啊，这是智慧的意思。那么就是说这个佛陀呢是通过这个智慧观察了苦乐舍三种受之后呢，像这样的话通过这个舍弃的方式，就是说没有一个法不是通过智慧观察之后而舍弃的，而凡夫呢一般的众生就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完全通过愚痴心的状态进行舍弃的。所以说呢无不折舍啊，就是说没有一个舍弃的法呢，没有一个法不是通过智慧观察之后而舍弃的。这方面就是说明了佛陀相续当中的不共的智慧力，每一个法呢都是通过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智慧观察之后呢进行舍弃的。所以说无不择舍，没有一个不是通过智慧观察之后而舍的。这个方面就是佛陀这个不共法。那么这个就是这个第六种相了。那么下面就讲这个第七个、第八、第九。那么现在第七、第八、第九呢，像主要是呢这个第七个方面的法呢，就是这个欲无减啊，欲无减。那么欲无减这个欲是什么呢？欲的话主要是从这个讲义当中看的时候啊，从讲义当中看的时候呢，那么主要是讲这个善法欲啊，讲善法欲。也就是说呢，佛陀对这个善法的需求啊，佛陀对善法的需求呢是从来没有减退过啊，没有减退过的。所以像这样，虽然佛陀已经圆满了这个佛果了，他的这个福德没有方式没有办法再增长了。我们说这个佛陀他圆满了佛果之后呢，再做很多善法，是不是他的功德还要增长呢？不可能增长。但是虽然这个功德没有再增长的这个没有新的增长，但是佛陀对这个善法方面的这个这个需求啊，我们就说按照我们的语言呢、按照我们的分别来说的时候呢，就是说佛陀对善法的这个需求心呢，他是从来没有减退过的啊，没有减退过。演佛法师的讲义当中，他也是提到一个他讲了一个公案嘛，就佛陀在世的时候不是跟一个是跟阿拉律这个比丘嘛，是和哪个这个比丘这个就是穿针的时候缝衣服的时候呢，当时就是这个他的眼睛看不到了，眼睛看不到的时候呢，他就说他很苦恼，他的法衣破了之后很苦恼，他就说哪一个这个喜欢这个福德的人帮我穿针呢？佛陀听到之后呢，佛陀说我就是最喜欢福德的人，我就帮你穿针。确实是这样的。他就是这个比丘听到是佛陀的事情，他就很惊奇了。他说佛陀实际上是已经圆满了福德全部早就已经功德早就圆满了，难道说佛陀还要需要做这方面的事情吗？佛陀说虽然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呢，像这样没有一个福德没有圆满的，福德都已经圆满了，但是从我自己的内心当中来讲，对这个善法对这个福德方面的这个需求心呢，从来没有减退过这方面呢，可以说是一方面是他自信所具足的功德，佛陀就是自信具足这样功德的。一方面可以讲到三个无数劫当中呢，他积的这个福德善根。 所以像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的串习吧，按照我们自己来讲的时候，像这样这个能力，像这样串习呢，可以说佛陀虽然成佛之后呢，还是愿意再的积累这种的。哦，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像这样佛陀的这个欲无减啊，就是说这个对这个善法方面的这个欲望呢，需求呢是没有减退过的。那么既然佛陀是这样，那么按照这个一般的凡夫人来讲呢，那更需要再的积累资粮，更需要通过这个没有满足的形式的积累资粮。但是一般的众生呢，就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就做了一点点少少的善根之后呢，他就非常满足啊，就认为我已经做了这么多福德资粮了。我觉得像这样的话，都是五加行的修完过一次了，或者像这样的话，我做了这么多善根，是不是已经够了呢？实际上根本不够，完全都不够的。福德够了之后呢，如果真正的福德圆满了，那就是成佛。啊，福德圆满就肯定要成佛的。如果没有成佛呢，就说明你的福德没圆满。所以说，地上的菩萨呢，他为了就说这个获得佛果呢，他还是在的，可以说在初定位的时候啊，入定位的时候一般都是积累智慧资粮的啊。通过这个入定位的方式呢，像这样入根本慧定的时候呢，就是积累智慧资粮；初定位的时候呢，主要是在积累福德资粮，主要是积累福德资粮。那像这样的地上的菩萨呢，他对这个求福德、求福、就求这个福德方面呢，也是在的精进的。那么可以说呢，如果我们没有得到佛果，那么是不是地上菩萨？如果是地上菩萨，他需要精进的；如果不是地上菩萨，他更需要积累资粮。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呢，这个福德圆满的时候呢，可以成佛；但是呢，福德圆满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它可以获得相应的果。比如说呢，我们说是获得初地的福德圆满的时候呢，你就会登初地，肯定是这个方面是无期的这种因果了。就是说，你的福德真的圆满的时候呢，登初地的福德圆满了，就会登初地。那么就是说，从反方面讲的时候，现在我们没有登初地的原因呢，就是说你啊，就是说福德还没圆满。如果福德还没圆的话，必须要去积累，必须要去积累这个福德质量。这方面的话，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对这个善法吧，或者对这个善法或者这个福德方面的话，再要去积累。那么智慧又算不算福德？实际上，如果按照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分析的时候呢，智慧也是算福德的一个之分。如果真的广讲的，可以说广义方面看的时候呢，智慧资粮和这个福德资粮都可以算福德，就像我们说平时所讲的这个你圆满资粮你说这个修集福德和忏罪都叫做集资粮一样，有的时候我们说集资粮好像就认为就是一个像这样一个顶礼啊、供灯啊，这一方面集资粮，但实际意义上呢，这个集资粮它这个范围是很广的。积累资粮范围很广，有的方面我们说真正是这样的，这个顶礼这方就是积累资粮，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你忏悔罪障也是积累资粮，还是积累资粮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的这个，如果你想要登这个初定，必须要资粮圆满，也就是善法要圆满之后呢，才能登初定。如果现在没有登初定呢，就证明你的这个就证明我们的这个福德还没有圆满，善法还没有圆满。所以说呢，必须要再的这个通过无厌足的方式呢进行积累的。那么再往下来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这个小质量道，你要进入小质量道呢，就说明呢，就是说这个已经到达小质量道时候，就说明你自己的这个福德已经圆满了，这方面的善法已经圆满了。那如果还没有登小质量道的话，就说明还没有圆满。所以说呢，就要再的看看就是他这个要进入小质量道的因是什么。首先观察清楚，观察清楚之后呢，就为了圆满这样一种因呢，我们必须要去精进。所以现在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像这当中，我们出家已经很长时间了，修法已经很长时间了，可能已经有很深厚的福德了。一方面，如果还没有现前这个果的时候呢，就说明还没有圆满。所以再的方式呢，要积累的。大善根不用说了，小善根呢都要积累。所以小善根和大善根呢，我们是说都是从形象上面去分别的形象上面去分别大小善根和小善根，那实际意义上呢，你通过菩提心的方式摄受了之后，再小的善根都成了成佛的质量，再小的善根都成了就帮助你的，就是进入小质量道，进入见道，乃至于成佛。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做的时候呢，这个诸佛开示一个最为殊胜的方便，那么就是菩提心摄持，菩提心摄持这个善根呢，全部都变成这个殊胜的这个圆满质量的因。所以为什么大乘菩萨他修持的时候呢，他就远远超胜于这个小乘的行者呢，他的这个不共的地方就是一个菩提心摄持，一个殊胜的方便这个方便一摄持之后呢，那么就很殊胜。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一方面要做这些这个菩提心，一方面就三能提供的智慧就是必不可少的，三能提供的智慧必不可少。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修习这个道的过程当中呢，一方面要不要小看这样空性的法门，空性的法门像这样摄持之后呢，就能够如理如法的修持三轮体空。三轮体空一摄持之后呢，像这样的这个种种的善根呢，就真正能够就是帮助你迅速的清净罪障，圆满资粮，然后呢进入这个这个圣地的。你说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这个佛陀如果都是像这样的话，这个善法欲都是不减的话，那么我们自己一点点的福德，千万不要千万不要这个什么叫这个骄傲自满的方式认为已经满足了。而且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一方面我们可以说显现说做了很多善根，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每天呢就是在都在这个起心动念当中，都在这个积累不善业，这个方面也是没办法否认的事情。 啊，看看我们相续当中的贪嗔痴的这个烦恼啊，嫉妒、骄傲的烦恼啊等等，这方面呢实际上每天都在产生的，每天在产生。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就是有的时候也产生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产生一种这个邪分别的时候，或者是比如说产生一个嗔恨心的时候呢，有可能焚烧自己的善根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说呢，像呢比如说你对这个善根很执着，经常在别人面前暴露的话，这个也是一个这个是什么？就损坏善根的因，损坏善根的因的，没有任何必要，没有任何必要，就是说我背诵了一个什么样论点，然后呢，我念多少心咒，没有任何必要前提下面呢，就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可以说炫耀的这种心态吧，炫耀的心态，如果在别人面前这样讲的话，就会损害你的善根的，你的善根呢就不会感果。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实际上它的这个唯品方面很多，而这个真正的这个正品方面没有修很多的话，那么千万就不能够满足的啊。从这方面讲到的。然后呢，就是这个第七个讲完了嘛，第八个呢就是这个精进不减。精进无减呢，就是在讲经当中他提到了，就和前面的这种这个欲无减呢，那么是这个紧密相关。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进取喜善嘛，他就说进取喜善，它本身一种就是这个对善法的一种勇悍之心，像这样这个欢喜雀跃之心呢。所以像这样的话，既然佛陀他对这个善法欲这方面的话，就是这个没有减退的话，那么肯定就是非常相当精进的，所以他精进呢也是没有任何减退的，他精进方面没有任何减退。就这两个方面就是这个可以说有这个很这个可以说很紧密的关系吧。然后下面呢就讲的就是这个前面是这个第八第九个了吧。第九个呢主要是这个讲念无减念无减。那么念无减就是佛陀他自己相信当中这个智慧呢比较圆满比较圆满的缘故呢，所以说他对这个三世诸佛的一个教法如果是这个其他佛了解的话，他也同时了解，而且呢根本不会有这个退失减退的这个像这种情况的。那么他这个讲义当中他引用智度论的观点嘛，大智论的观点他就是说念无思和念无减的主要的差别。那么其他就第一个呢就是念无思呢，这个思呢主要是从过失方面在讲的有过失方面，所以说念无思的话就从无有过失方面讲。那么念无减呢主要是从是不是这个什么是不是有这个减缺是不是圆满，从这个方面在讲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这个差别，所以说没有重复的过失从这个角度呢进行这个分别。所以这方面就是讲到了念无减。然后呢就是这个第十个吧第十个方面就是讲这个慧无减慧无减。那么慧无减主要是佛陀相续当中的智慧大智慧去的话，他们根本不会有稍虚的这个不会有丝毫的不圆满。佛陀在三福书籍当中呢，他就是这个请求很多很多这种善根修持很多资粮呢，就是为了得到这个大的智慧。所以像这样的话，他通过很多方便圆满之后呢，他的相续当中所具足的种种圆满的智慧呢，是根本不会有任何的这个缺减的。从这方面讲，这个慧无减。然后呢，第十一个呢，就是讲到了这个解脱无减解脱无减呢，在讲义当中也提到了所谓的解脱呢，有暂时和就近的解脱。那么暂时的解脱呢，比如说就是像这样一种罗汉的解脱啊，像这样一种这个菩萨的解脱啊，这方面都叫做这个暂时的解脱。为什么叫暂时的解脱呢？如果就是从轮回当中获得出离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就近的。单单是从轮回当中获得出离的角度来讲，不管是小乘的解脱也好，还是菩萨一地以上菩萨的解脱也好，从这个角度来讲都是就近的就是从不转生轮回这个角度来讲，罗汉呢像这样都是就近的。但是观待大菩提果来讲观待佛果来讲呢，不是暂时不是就近的，只能说是暂时的一个果而已。佛陀所获得的解脱果呢，不是一个暂时的，佛陀所获得一个就近的果。所以呢，已经获得了就近果之后呢，获得就近解脱果之后呢，这个方面就没有什么不圆满的，方方面面都已经彻底圆满了。那么这个是十一种，十二种方面就是这个解脱自见无见。解脱自见，这个自见的意思呢，就是这个什么自见的意思呢？实际上在这个本讲义当中提到的时候呢，他就讲到这个智慧了知像这样解脱这个分裂的这个智慧吧。像这样一种智慧呢，就没有什么这个不圆满的没有什么不圆满的。讲义当中也提到很多这个所谓的这个解脱了，像这样的个会解脱还有具解脱代时解脱不代时解脱这个坏解脱不坏解脱等等，讲到很多很多解脱这个分类很多名称。但是佛陀呢，对一一的种种的解脱呢，全部了解。通过他的自见，通过他的智慧呢，一一照见之后呢，没有什么不圆满的，方方面面都全部圆满的。这方面是本尊的讲这个像这样的话解脱自见的。那么在这个庄严经论当中还有一种解释的方式，但是我就是今天下午没有时间去翻了。像这样的话我记忆当中呢，就是对这个解脱自见方面呢，好像就是说是什么呢，好像是对他方面的这个体相，对他像这样的这个解脱方面的体相没有丝毫的执着吧，好像是从这个方面在讲，但是我有点模糊，今天下午也没有时间去翻看了。像这样的话就有其他的这个解脱自见方面的有这个解释的方法。这方面就讲到这个解脱自见无解了。那么后面的话就是这个从这个什么就十十三 十三以后呢，像这样的第十三个呢，就是说十三、四、四、十五吧。这三个呢，主要是从身与意三个方面啊，身与意方面三个方面都是通过智慧来摄持的。不管就是说身业，不管是语业，不管是意业，三个方面都是通过智慧为前导啊，都是通过智慧来摄持。所以说呢，佛陀的一切身与意呢，全部都成了度化众生的殊胜方便。啊，他又引用了四百论当中，乃至出入息亦为必有情。佛经当中呢也是这样提到过的。佛经当中呢讲，像这样佛陀因为安住在这个身与意都没有离开过智慧的摄持的缘故呢，所以说佛陀的出息啊，这样出息的时候呢，众生闻到佛陀所出的这种香气，啊，他就对佛陀产生一个信心。然后如果天人闻到佛陀所出的这个气息的时候呢，他当即就减退了对五欲的贪执。所以说我们说呢，佛陀在这个出息入息的时候呢，都是在利益众生的。啊，都是在利益众生，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它的原因是哪里呢？它的原因主要就是说，这个安住在这个它的身与意呢，都是通过智慧做前导的，怎么样度化众生，这方面都在这个啊没有离开过这样的状态。所以说呢，佛陀就是在这个出息入息的时候，乃至于这个出息入息，我们单单是不并不说单单是讲这个，实际上就是通过最微细的一个动作，哎，佛陀就是说平时我们看起来的时候最正常的，哎，最不值得注意的一个出息和入息呢，这个时候我们说佛陀都在度化众生，何况说是其他的呢？讲经说法啊，或者显神通神变这一方面多少众生更不用说了。这方面从这个三个角度来讲的。那么后面最后三个法呢，啊，就是这个十六、十七、十八，像这样这个最后的这个三最后的三个不共法。那么主要是呢，佛陀他的智慧呢，啊，这个圆满的通达这个最圆满的这个照见现见这个前世，啊，像这样的话就是前世啊，或者这个现世啊、后世啊，像这样的话全部都是这个这个照见，或者是从这个过去、未来和这个现在。过去为了现在三时呢，佛陀的这个神通神变呢，他的智慧呢就彻底无碍的现见的。所以像这样的话都是和其他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圣者不共的法。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以上呢就是这个有十八种不共法。十八种不共法的话，就是月城菩萨他说的这个在陀罗尼自在王请问经当中有这个有这个广述的，有广述。我想的话是不是在宝心论当中有广述，但是效果就是确实实现不够的。本来想翻一下这个宝心当中对这个十八不共法的他这个解释的时候有什么地方，就是这个和本论的讲义当中侧面哪些不同的，本来想翻一下，但是呢今天下午就是这个时间没来得及就没看。所以说下面下去之后呢，看看这个陀罗尼自在王请问经，这方面好像是第三段法轮的经典吧，好像记得。然后呢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宝心论当中呢也有讲这些这个十力啊、十五啊、十八不共法这一方面都有这个提及的。所以说下面的话就可以下去再翻一翻。这方面讲到了这个许佛不共法的共有十八种，有比不可夺，不夺为自相啊，就是因为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有比呢十八种不共法都不可以不可能被应夺，就是因为这个是佛陀圆满一切功德之后呢，他在这个彻底现前的，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全部都是大无为法的体相啊，都是这个一种这个大无为法的体相的缘故，所以说根本不可能被其他的这个外道天魔所夺。不可能被应夺，不可能被抢去的，从这个方面进行了解的。所以说呢，十八不共法是从这个不夺了作为它自相的。下面讲这个一切种子智现见为自相，余智为少分，不许名现见。下面再讲的就是这个一切种子智的功德。一切种子呢，我们可以说有地方讲的一切自智，哎，我们说佛陀就是一切自智了。那么这个一切自智它是从什么样作为自相呢？叫现见为自相啊，对一切差别法，一切这个万法的这个它的差别法呢啊，就是这个全部都可以了达，全部都可以通达，所以像这样的话就称之为像这样的一个一切自智。它像这样的话完全是这个彻底现见的缘故，对一切万法的差别啊，差别如果了解，肯定它总相全部都了解的。所以说像这样，不管是从它的这个什么呢，从它的这个空方面讲，它的这个显现方面讲，它的因缘角度来讲，怎么成熟啊，怎么酝酿啊，方方面面全部都是无碍现见的。所以说这个方面讲这个现见为自相的。那么既然现见为自相呢，下面这个呢余智为少分，不许明现，主要是除怀疑啊，遣出去的怀疑了。他们其实他们就说呢，什么其他的智慧，比如菩萨智慧啊、声闻智慧啊，他们难道不是有个现见吗？比如声闻智慧，它是现见了什么呢？现见了人我空性的。菩萨智慧它是现见了人我法我空性的。像这样都有个现见的，为什么他们不叫做现见呢？就是因为这个讲余智为少分，除了一切自知之外呢，像这样其他的智慧呢，它的现见是单单是现见以少分的缘故，没办法圆满的现见。所以说呢，这个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不许明现见，不许其他的智慧的是现见，单单就是说能够圆满照见一切万法的差别相呢，从这个角度才能够安立成现见。我们说是现见一切万法，现见所有法，这个现见其他的法虽然有现见的这么一点功德，但是没有现见圆满分现见少分的缘故呢，所以说没有把它安立成现见的。这方讲到一切种子智，它自然就是现见为自相的。那么下面就说什么呢？就是这个好像是这个结尾吧，是讲这个结尾了。结尾的时候呢，若有为自相，即无为自相， 比有比性空，是为自相空。那么前面呢，就是说已经从了这个机到果啊，机到果三个方面呢，就讲到了这个机的自相啊，道的自相和这个果的自相。那么下面就开始结尾，若有为自相，即无为自相。不管是这个有为法的自相也好，我们说机的机啊，这个在这个机法当中，然后道法当中呢，像这样有很多很多有为法的功德。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无为法的功德，佛这个可以说在佛相学当中所居住这些无为法的功德也好，还是有些法本身就是无为法。啊，有些违法本身就是违法，不管从哪个方面讲嘛，反正就是说一切这个啊，这个不管是有违法的自相也好，还是无违法的自相也好，彼有彼性空，是为自相空。有违法也有违法空，无违法也无违法空。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归纳的时候呢，机的法呢，以这个机法的自相与机法的自相而空的，道法自相与道法自相而空的，那么这个国法自相呢，是以国法自相而空的。像这样的话，全部都是自空方式进行抉择，根本没有提到过像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其他方式的进行抉择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既然是一切法是自相空啊，既然一切法是自相空的话，我们可以说在修持的时候呢，叫圆这个空性去修持啊，圆这个空性去修持。那么这个方面就是通过理论呢，通过这个地方理论，把一切万法都抉择到了这个是大空性的观点。大空性观点这个我们可以说是理所破方面已经讲到了啊，就是理所破它是一切万法的，它的这个所破的范围是非常广的啊，理所破的范围是相当广，也就是从一般的凡夫人的这个相续当中所具有的这个机啊，就像这样一种这个五蕴啊。啊，十二数十八也，从这个方面开始，一直到这个菩萨的道位的这个他的这个初定位和入定位的相间的这个自相，然后的果位的时候呢，师利啊，师无所谓啊，还有就是这个师无碍解啊，师无量心啊，十八不共法、啊、一切种子智啊，像这样的话，佛陀相续当中所具足果的自相呢，这个时候在这个离所破的时候，全部都要觉这位空性，全部都要觉这位空性，这方面没有一个不觉这位空性的，所以说这个离所破的范围是非常广的。然后呢，就是离所破完了之后呢，还有一个道所破了。道所破呢，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呢，我们可以说呢，这个在这个讲解这个空性的时候啊，那么理所破和道所破，理所破的范围广，道所破的范围呢，相对来讲啊，就不是这么广了，叫窄一点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道所破它就是说这个，只要和这个究竟的法界啊，只要和究竟的空性不符合的这一部分呢，全部都是所破的；符合于法界自相的这方面的法呢，就不是被所破的。啊，这个方面也分了差别了。分了差别之后呢，那么和空性啊，就是说和空性这个这个矛盾的，和空性不契入的，像这样，比如说众生相续当中这个人我执、法我执、烦恼障、所执障，像这样的法全部都是道所破，哎，都是道所破。所以像这样，我们抉择一切万法是空性的，抉择的是我们说人法啊，这个这个什么像这个人和法。人我和法我，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这个理所破的范围。那么道所破的范围的时候呢，人我之和法我之通通需要破除，或者从这个烦恼障和所知障方面讲，通通需要破除。但是这个佛果方面是不是道所破？佛果方面不是道所破，因为像这样佛果方面的这个法呢，虽然就是理论抉择的时候它是自相空啊，这方面通过理所破的时候可以把一切这个佛果全部抉择为空性，但是这个佛果呢，必定呢它不是什么呢？必定它佛果不是我们这个和这个什么，就是这个这个和这个真正的法界自相矛盾的这个法，可以被毁坏的这个法呢，并不是这个的。所以像这样我们理所破的时候，可以把佛果抉择在这个空性当中，这个没有丝毫的怀疑。不管是从佛陀他自佛陀他相续当中的自己的智慧来讲也好，还是就是从我们自己当中对佛陀的这个执着的这个方面来讲也好，全部都要破除的。哎，它本身就是空性，所以抉择的时候呢，需要把这些一切佛陀相续当中的智慧本身也是空性的，因为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自相空嘛。所以像这样的话是，但是呢，在这个真正道所破的时候呢，这方面就不是真正你通过修道能够破除，你破不了的。你怎么通过修道，我说修道完了之后呢，修到最后我说把佛果破掉了，可不可能？不可能的事情。啊，你修到最后的时候反而就是说佛果现前了。啊，这个方面就说明这个佛果呢方面虽然是理所破，但是不是道所破。啊，从这个方面有这个讲的，这个一生鹏堪布在讲中观的时候他有这样的这个书生的讲法。所以像这样的话从这个方面了解，所以说呢这个有为自相和无为自相呢比有比性空是为自相空，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个自相空的观点，在这个抉择见的时候在就抉择理所破的时候呢，这一些机到果的万法呢全部都是空性的观点如此进行抉择。今天讲这个